那个感恩节啊，有点像我们中国人过的那个大年初七一样，他们都要回家啊，都要和家人相聚。所以我们今天晚上呢，盼望我们也都和在家里一样啊。我们今天晚上不是在preaching， 因为刚才有人说是个 preaching， 今天晚上不是 preaching， 今天晚上聊一聊，好不好？聊一聊，好、啊、吗？我们只念一节圣经啊，咱们今天轻松一点，好不好？不要大家最后回去都睡着了，好吗？这个就读一节圣经可以吗？其实在新约圣经罗马书啊一章十六节，很重要的一节圣经啊，这个也是很有名的一节圣经，来一起念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念啊。
我奉你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
啊。你这个可能不知道什么叫犹太人或者希利尼，不用管他。这个在圣经里面哈、啊，这个分成两拨人，一拨人叫犹太人，然后另外一拨人呢，你要不是犹太人的，都叫做希利尼，或者都叫外邦人啊。所以这里面呢，就是要拯救所有人。我们再念一遍好不好？我们记得背的，好不好？
我为你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
我们今天晚上就跟大家聊聊啊，这里告诉我们到底什么是福音。很多的时候我们来到教会啊，啊，听了这些人讲，哇，这是要给我们宣传点什么东西哈、啊。我想问你，今天来哈、啊，你们现在已经开放了。你们，我在二十年前刚到美国的时候，哇，那个时候要让我们去教会门都没有。所以我今天看你们能够乖乖的坐在这里，真的非常感谢。我们那个时候，你说给我们传福音的都是什么人呢？都是从香港、从台湾来的人。在那个时候，就别说福音了。我们一听说香港和台湾的意思就是特务，他们对我们来讲，那整个就是一个惊喜。我们就别说听他们讲什么了，就连咱们这个阶级这个界限都要分得很清楚的。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很吵就吵的。所以你知道我信主的，我从来没去过所谓的教堂。啊，这个你知道是跟我们今天完全不一样。所以今天晚上我们在这里有不要太严肃啊，但是呢，我们盼望啊，我们大家对福音有一个比较正确的认识啊，我们大概其实知道他们这些到底在干什么，这些到底他们在讲什么，他为什么要把我们传上去在这里，好不好？我们在讲之前，我还稍微祷告一下，为什么呢？因为你知道我们不会讲话，也讲不清楚。那么您听了有时候也不睡觉，你这里有你睡着了，对吧？这个没有关系，这个人老是在讲，然后你睡到最后，为什么？这里边刚刚这个想说还行，你刚才想说的就感觉，发现虽然把我刚刚是在人家家里不想说安息的，对不对？所以呢，这里睡觉是可以的，没问题，你在睡觉绝对可以哈。但是不过呢，我盼望说呢，我们今天晚上如果你不想睡觉的话，你愿意不了解一下。到底什么是福音？我们盼望啊，让神来帮助我们一下，因为这个人讲的讲不清楚，有时候听呢，我们也不一定听得很清楚。如果神能帮助我们一下呢，也许哈、啊，让我们今天晚上可以好像比较实在一点，好不好？那一同需要我们一起祷告一下，好吗？天主，我们的感谢你，主要在像一个寒冷的晚上，让我们亲爱的朋友们。还有许多弟兄姊妹一同在大雨中来相聚。
是，
如果我们感谢你，你实在没有给我们很深的道理，你还是用你的爱来吸引我们。
是。
所以今天晚上，当我们在这里来谈论福音的时候，我们求助你借着你圣灵的能力来越过我们人的软弱。
阿门。
是吧？越过我们。这个讲话人的软弱，也越过每一位听话人的软弱。
是，
因为我们实在都需要你的怜悯，我们需要你来亲自帮助我们。
嗯，
让我们求主你的同在，来充
成。
阿
门。
带领我们，我们全心的来投靠你，你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这样祈求是靠耶稣基督的。
阿门。
好，我们这个首先呢，刚才我们看了这里面把这个全世界里面分成两部分，我不知道你觉得全世界应该怎么分哈？我马上分一下这个对，就这个有神和没神哈，我把全世界呢分成两半，你看你不知道你有同意吗？我这叫做相信有神，还有什么？
相信
不信神不是啊，相信什么无神？为什么这么讲？跟你们有没有学数学？学数学学数学，真不学数学哇？啊，学过了。你知道数学现在告诉我，数学家已经证明了，你没有办法证明一件事不存在。这件事已经在数学上已经证明了，所以我告诉你大家一个事实。你说没神可以，我不尊重你的态度哈。但是我说你是信的，你从来没有证明，而且你从来不可能证明，因为今天的现代数学已经证明了，这是不可以证明。懂我意思吗？这是两回事儿，但是你要有点数学头脑的话，你就非常清楚，你要证明一个东西不存在是不可能的一件事，是不能够证明。所以换句话说。您说没事，我很尊重您哈，但是呢，您那是信来的，您是用很大的信心信来的，所以我是说这个，我相信我有神哈，您呢相信你的没神，为什么这是好处，对不对？什么评价，对不对？比如说您相信没神，那我就非得说我就不是没神，你是不是吵起来了，对不对？懂是吧？所以我们在这里面呢，我们大家都不要吵架，是吧？我不跟你吵架，你跟我吵，咱们就您都有阳光的，我都有我的，你听我讲，好不好？您相信您的无神，那我呢，相信我的有神，可以吗？好，我先去。那你知道这个？你说在这里有我，在我想的时候，我不是你是在我想的时候，这个相信没神对我来讲是人类进步的东西，是科学发展到一个地步。是人类文明到了一个地步，然后呢，人们就开始相信没神。但是如果你仔细查考人的历史的话，其实是有误会。其实相信有神和相信没神的历史几乎是一样的。只要你仔细去查考人的历史，真的是这样。而且你知道这个最奇妙的，如果你真的查考历史。我中华民族的历史，我不是所有，我至少有相当的一些人，他们是相信真神。你信不信？你当然可以不信，因为你觉得你自己照着你自己的角度去查考，对不对？但是我给你一些证据，我没法证明的。这个你可以不听的，没关系，就是这样。但是你也看一看，可以的，看看这个证据，好不好？我们这个列举相信真神哈，这个字认识吗？这个字哈，这个字叫传哈，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有这个八口人啊，在一条舟上，对吧？对不对？对不对？就这个字哈，这个字如果您不善经的话，哎，真的。如果您不读圣经，你要想编出这个字不容易。全世界啊，只有一个地方告诉我们说，在一条舟上有八个人，这是什么？哎，真的，你说这当然这根本就是这个，哎，这个可以四个人，一个六个人，两个，这个不可能是非得是八个人，你说这根本就是这个这个瞎蒙。这根本就是这个偶然，咱们应该看一下了。那什么是的？中文的考官们，叫什么？人大什么？
蓝。
蓝。哎，他们是蓝，对不对？哎，请问为什么是个女的这边？我是男人，他们。因为我是男人，对不对？我是男人，他们为什么不写个男人？这重男轻女，对不对？ 能不能再来一次？再来一次。哎，
请
紫禁城啊，这个东北来的紫禁，哎，请问这个禁怎么是这么写？两个字中间有个指示，对不对？你要不读圣经了，这个字看中间了。但如果你读圣经的话，创世纪这个第二章，发现这个字真的，哎，真的很有意思啊。那你们知道下面这段什么故事？再来一个。认识我一次，你认识吗？
嗯。
咱们现在写的剧吧，大大的，一点差一点，对不对？是不是？但是你知道，我们的老祖宗是称呼这么写，他说啊，对，我是没有名的，对不对？但是如果羊在我上面怎么样？他就是不是？你说这个字要编出来啊，你不仅要读圣经。你还得明白圣经的经义，你才能变得出来。哎，现在如果你真的从来没有读过圣经，你这个字你就想不到会这么写。当然有些都是读者，哎，没有关系啊。这个我们只是给你拿出一点点证据，这个证据是证明更多的我们的祖先中华民族至少有至少有一部分人，他们真的是相信真神的啊，相信。哎，对，我们最小的这个粤语相信真实，不过呢，这个没关系，以后有下文我们走下来的话，没关系，我们这些都是就提供一些证据，就是根本你更相信，没关系啊，没关系，我们去讨论，我们聊一点，好，聊一点。那么这个但是呢，你知道我们人啊，这个虽然这个我们的祖先特别相信真实，但你知道人是这个常常会自我中心的，然后他们这个甚至人也常常是在什么眼中是常常在。而且那个时候人哈，这个对于这个许多的事情都不认识，比如像这个电闪雷鸣啊，哇，很多这种自然现象都是神，对不对？这个雷公啊，什么土地爷，就是连这个所有的这些很自然现象，这些都全都是神，对不对？所以你发现人都慢慢的从这个相信真实的，慢慢的变成什么了？叫迷信。什么是迷信呢？迷信嘛，就是什么都是神。哎呀，什么都是神啊！每个人什么都拜什么。你不要以为这个迷信啊，是老祖宗的事儿。你知道今天到了今天吧，你要去日本哈、啊，日本你到了稻香，有100万以上老乡。还不是移民，到印度这么多，200多万老乡，听说都是这个都住的太早，你知道吧？都是 older 啊，男的女的，大的小的，什么年龄的都有啊，什么人都有，哇，各种各样的偶像。你知道这个人坐在迷信里面是非常可怜的一件事，你知道吗？因为他这不管真神，他拜的是假的，你知道吗？你说这个有一个弟兄，他原来是这个是日本人，他这个信主的，哎，信耶稣真好。为什么呢？你说他那个时候他拜偶像的时候啊，你说这些偶像毛病很多，这个很多要求，而且那个时候他们这个每个偶像版都不一样，比如他这个不是有的偶像是鼻子，如果你不听这个偶像的，然后你不拜他的话，你的鼻子就不好使。那么这个人呢，他说他原来鼻子不好，什么当时就要去讨这个偶像喜欢，对吧？但是呢，你说他可是很麻烦的，为什么？他都喜欢吃梨，这个偶像不爱吃梨，啊，这个偶像最恨我吃梨的人，所以这就没办法，对吧？你怎么办呢？这个你要吃梨的话，那你鼻子不好使，对不对？所以为了说让自己能够吃梨的话呢，得先给他好吃的，先让这个偶像吃了他喜欢的，然后他自己可以去吃梨。所以他的信耶稣最好，这些都不需要，是不是？所以你说人生因为非常可怜，人这个明明不是神的，是吧？这个这些自然现象，还有些什么偶像，把当作神去拜，那么人就活在这种迷信的里面，甚至到一步什么都是神，对不对？这个有点本事都是神，你知道我们中国也是这样，对不对？凡是你觉得有点本事，都把它变成神，对不对？那么你这是人家就是坐在这种的非常虚无的里面，那么这是这个很黑暗的一种光景。那我们再看其实我个人一般对不对？哎，那么就是思想科学。哎，现在说科学的思想非常好， 为什么用科学啊？它是破除迷信。你们说中国的网民是在一个科学水平上啊，迷信的人说，对不对？为什么用这科学水平，他能知道说这些自然现象，这些宇宙当中这些运转的星球上，这根本是对不对？而且是有规律科学的，对不对？你可以去用规律去研究、认识，甚至你还可以利用这些这个掌握的规律，可以为人类造福，甚至可以人定胜天，对不对？所以你说那个时候，就许许多多的人就从这个迷信里面呢、啊、就走出来了，他就非常好，对不对？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但是你在科学刚刚出现的时候，非常可惜的一件事，就那个时候人对整个事物的认知还是相当有限的。而且那个时候受当时的哲学思想的影响啊，受当时一些理论的影响，所以你这个人呢，你知道这个是有一个软弱，对不起，我稍微说一下，就是人的软弱从最极端啊，会像钟摆一样一下子摆到另外一个极端，对。所以从这个什么都是神的，后来怎么样？什么都不是，什么没有神，对不对？哎，这个。这当然，这些假神不是神，对吧？这些这造物的这些都不是神，那么偶像的不是神，但是这也不要，什么都没有了，就只有什么？这道理就只有物质，对不对？就一切都是物质。你在这个我们那个时候就是这样背的嘛，说一切都是物质，根本就是这个根本连零件的事物都没有了，就是甚至到一个地步，我今天跟许多的朋友谈婚姻的时候，谈到婚姻的时候。有的朋友甚至告诉我他没有灵魂，你这是相当极端的一件事情。就有人说这个形象啊，在这里你给孩子洗澡是可以的，对不对？但你洗完了以后，那个洗澡水倒掉，但是把孩子倒掉，是不是？所以你知道，这个我们人啊，常常是这个我们反对这个迷信非常好，但是呢，我们在反对迷信的时候，你发现我们就从一个极端一下子立马要差一个。反正另外一个极端，我们什么都不要，甚至啊，没有灵界的事物，没有这个灵魂，你说这些事情，我们极端的事情啊，大家，我帮大家平心静气的想一想，极端的总是少数，对不对？我亲爱的朋友，我告诉大家，可能在座的相信没神的人很多，但是就是全人类的总人口的比例来讲。相信没神的人总是少数，你可以去考察，因为极端嘛，对不对？这个你知道，这个就是在我们那个年代，就是在我个人的年代，在这个我们全都是物质第一，这个物质是一切的这种环境底下，我们有一个同学，后来他信主，他告诉我，他为什么信主，你知道吗？他说他就是在那个时。年代，他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他是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他是这个根本就是你现在都不打的，我不知道有什么不打的。那个时候他们是非常非常唯物的哈，但是那个时候他告诉我他为什么没有转变呢？因为他练气功，他练到一个地步，他练得很好，练得非常好，他练得比我当时都天才，因为他不认为有灵界的事。他经历到冥界事物的他整个的人生体验，那个当然他已经找到原型，那么到后来到时候他的心理，但是呢，这件事情对于这些人来讲，他们知道这都是非常极端的事，因为整个的宇宙观念当中，不是说你眼睛看见的存在，对不对？你人有一些特征的存在，其实人是今天是你要真的搞现代科技，你知道你人看见的跟那个看不见的比，你就没法比，对不对？看不见的比看见都多了，对不对？是不是这样？不像我们是真正科学的话，我们刚才说这件事情，对不对？但是你说在整个人类的过程当中，人有常常变的极端，从一个极端发生百个变，啪，就百个变成一个极端。但是呢，极端的事情都是不稳定的。现在我告诉你，极端的事情绝对不稳定。所以你说很多的人，他们就用自己的理智。他们就知道有神，根本也没经历什么周边看，也没有经历灵界的事物。你知道我家里一个亲戚，很好的一个亲戚，他就跟我讲说，我小的时候他在这个笼子当中呢，为了有神，你千万别相信这件事，就是有。但是你是很多人，就是用这个极端嘛，极端你就很 人都不会不相信，对不对？但是你知道我们更感谢神的一件事呢，就是有这个现代科学。哎，我真的觉得非常好。你知道这个，我说你们这边是你们叫做明大，我们是师大，我们师大，我们师大有一门是全世界第一名的，觉得什么？超冷，搞物理的，就是超冷。那么这些搞物理的、超冷的这些学生，我们一起开了讲，你说你真的别讲，你讲不讲就是废话。我说为什么？就是我们搞的那个超导搞的那个科学啊，比你这神学还神呢。我不信了，我说哎，你别讲讲，我怎么讲你了？我说我长这么大，我能不懂？我告诉你怎么懂，是吧？就比喻一下，就好像打个枪扣扳机啊，打枪还没扣扳机，子弹就到了。就他们现在搞这个东西。我说这行你别来了，这个我真的不明白太好。他说我们现在搞的这些科学上最前沿的这些人啊，知道一定有谁，他们没有信耶稣，他们做的很努力。你知道现代科学真的很好，现代科学就是许许多多的人就从这个迷信里面走出来，从这个没有神的里面就走到这个相信神。对，就这个，就从这个极端里，这真的是相当极端的一件事了。对，就现在特别重要啊，非常好。你说这个很贵，你这现在我你要稍微真的多了解一点现代科学，你就发现说很多很多的人，他们都从这种极端的里面走出来。那么像你这，你们要听福音，你们听过这个牛顿了，对不对？有人骂牛顿是这个。但是无论如何，至少我们还是说，我们听说这个牛顿现在这个，他这个就是做了一个太阳系的模型，对不对？就是这样，听过啊？然后呢，这个他的一个朋友就去看他，在他不在家的时候呢，就去摇那个齿轮，他做的真的蛮好的。这一摇这个齿轮呢，整个那个几大行星就绕着这个太阳系转了，哎，玩的挺好玩的哈。然后牛顿回来的时候，那这个朋友就问他说：“你这个做的不错啊，这个谁帮你做的？是你自己做的？”就没人做，就这么自然而然就出现在这儿了。但当然，这个朋友知道他开玩笑，是吧？因为有这个朋友是从来不相信有人的。那么那天呢，这个他朋友有点开窍，你知道吧？有点开窍。为什么你知道吧？牛顿跟他讲：“你说这个有齿轮的哈，有人造的人，那没齿轮的呢？”而现代科学告诉我们说，那个没齿轮的哈，比这个有齿轮的还惊奇。我还专门为这件事找到我们那边搞天体物理的专家，我说这个地球啊，真的转来转去，然后又要太阳转，那么转，我说它到底转不转？你问我这个问题，你肯定问这个问题，对不对？他们告诉我说，猜这个会有点慢。或者慢的呢是用公式算出来。我说哎，这公式咱们就，我就问他说一千年吧，一千年能不能差一秒？就是一千年绝对不可能差一秒。你知道在我小的时候，这个上海手表，你说这个钻石手表，那个做广告，你知道是一天差一秒的，那广告一天差六秒。现在朋友，你不要笑，你们做一天能差这么多不容易啊！但是伟大、光明、正确的这个伟大的名都造出来了，那是有齿轮的，一天就差六秒。哎，姐妹，如果今天咱们刚才做选择题，对不对？那么第二题就是两个选择，一个是这个一千年不能差一秒。还有一个选择是这个一年一天就差六年，这两个中间有一个可能是碰出来的，请问进来，有一个真的，他说有一个真的是可能，就是随便乱乱碰出来的，有一个是这个一千年都不能差一秒，有一个是一天就差六年，我问进来，我发现今天很多的学生都选那个一千年不能差一秒。所以现在我们知道，如 果人少了解一点点现代科学的话，其实很多我们从前以为的那些的观念，你当中就走出来了。因为这个东西很极端，现在我告诉你，极端的东西它不对，它只能够存在这段时间，可能在年轻的时候你不想事情的时候它可能会放下你，但是到了一个年龄你发现这些东西根本不对。所以你说这里面告诉我们说有很多人相信有真神，但我告诉大家，现在不用。这里面哈，我这里画的这些，当然还有宗教，但我告诉你什么是宗教，但是等一下我告诉你。那么这些东西哈，这都不是对的。有人以为说福音就是让你去相信有神，或者福音就让你去迷信。有人以为福音是让你这个后退，让你不让你信，不都是？亲爱的朋友，福音嘛，都不在这个层面。无论你是住在哪一个阶段里面，这都不是你。或者你还踏进去，或者你的光明还踏进去，这都不是你。是这个为什么？因为在神眼中，这些哈都在罪恶之下。所以有人给我解释什么宗教？宗教啊，就是一面相信神，一面活在罪恶。无论他信什么，他信什么各种各样的教，包括信基督教，包括信什么天主教，信什么佛教，信什么道教，信什么教，那个教那个主义，只要他一面所谓的相信的东西，他另外一面还在那里犯罪，这叫宗教。所以这些都不是福音。亲爱的朋友，你想以为这些人把你们捐在这里，是让这样的入教，你入不进来的。我实话告诉你，你想入都入不进来的，你就让你受尽，你上学进不来的。为什么？因为这根本不是福音。在这个层次的里面，在这一个罪的圈圈的里面，都不是福音。有人以为说，我相信有神，一定比那个相信没神要在神面前那么高一点，一点都没有。其实我告诉你，宗教本身是对的，真的。没有一个什么样的一种的势力，以宗教的势力把人和神之间拉开的更远。所以你知道，在神的眼中啊，这些都一样。为什么？这些都不是。什么是福音呢？我看看，福音啊，乃是把我们怎么样，从罪中，如果你不能够脱离这个罪，都不是福音。福音是什么呢？福音乃是让我们与天父上帝有一个生命的联系。好像刚才我们所念的头一节的圣经，我们看见福音乃是神的大能，要拯救一切相信的人。这句话非常有能力，亲爱的朋友。无论你今天处在哪一个阶段啊，无论或者这里面你根本不在里面，但是只要你还在这里面，圣经上所说的罪的这个权势底下，因着福音，你都可以经历很大的。我个人啊，我得救的时候，我是处在这个阶段。我那个时候别说相信没神，什么都不信，什么都不信。因为那个时候我们整个一个信仰破灭了，谁都不信，跟你讲，讲什么都不信。但是神的大能临到我的时候呢，我就从这个地方接受福音。那么我们这个，我现在结婚了哈，我台北的妈妈啊，我们有台北的妈妈，还有北京的妈妈啊，台北的妈妈拜我一下哈，拜了70年，她接受不了信。你给老人家讲什么科学啦，说现在这老人家，哎，有的时候不是不聪明，就是怎么大的能讲这些名词。但你知道，他就从这儿接受福音的救恩。都做得非常好，什么家里那些偶像，什么祖宗牌坊，都拉着空把它除掉，非常的喜乐，整个人的生命都变了。那么，我 我们北京的大佬厉害，我北京大佬是右红有关的，是这个组织不善。你说那会儿我信主的时候，给我爸爸这个气得不得了，就是这个说这个我在北京这个发展哪年，你在那发展什么？你这个你在那跟我对着干，是不是？但你说，但是我给我父亲传了福音嘛，传了十年。你说他是怎么得救的？他是努力的从这个相信没神啊，努力十年到相信有神。但是呢，就算相信有人，他还得怎么样？因着福音才能得救。福音正是神的大，不论你今天住的什么样的这个，因着这个福音，你发现这个大能够显在你的身上，太奇妙了。当然，我不知道在座的有许多年轻的同学，我很尊重你们。我想你们可能在当中，你们可能有些朋友吧，相当多的朋友，很想说从这个相信没神的地方努力努力努力到相信有神，然后呢，接着福音，然后再得救。为什么？因为这样的话，人家问你的时候，你好回答的越。如果我吃亏了，你在那个时候，我不晓得这时候神就恩典临到我就得救了。那么后来人家说你这家伙怎么昨天还是这个哥们儿呢？今天就成弟兄了？那你这人不行，你用不掉。你要传道的时候，你要跟我讲的就是，我根本就要讲得出来的，是不是？但是呢，我知道我得救，因为是福音的大能，不在乎人的智慧。但是呢，有许许多多的亲爱的朋友，他们真的跟我讲说。你就别说你那个个例，好，我真是个例啊。他说这个就是我们要从这儿呢努力到这儿，然后我们再接受你的福音，我们得救。要是如果是你要走这条的路的话，我是说呢，是这样。如果你要像我父亲那样的来努力的话，差不多需要十年。当然我跟你讲，三年过去了，还有一年就过去了，对吧？但是这得花很多很多的时间。但是这个我给大家一个好消息，就是说这他们统计啊，借统计，这不是我说的，这是这个统计人说的，这统计的你告诉我们说，这一流的科学家啊，一流的，就是诺贝尔奖得主啊，什么提名的，说他们两个这个从这儿啊走到这儿，接受福音，听说比例很高，我听说是90以上。像什么二流的、三流的，像我这种不入流的，听说这个比例就越来越怎么样，越低一点。真的，这方面统计的结果啊。当然，我想说是这样：我们虽然没有一流科学家的这个成果啊，但是我们具有一流科学家的态度。是这样，你发现这些一流科学家，他们真的有很好的科学的态度。像我们今天在座的现在学生们，我们都盼望我们都能够有这样的态度，对不对？那么这个基本来讲，你总结一下，稍微总结一下，这些一流的科学家，他们一般的来讲，他们这个有三个最起码的态度啊，大家听一听，看看对不对啊？第一个就是他们认为啊，那个创造规律的。比他们发现规律的都大，对不对？这不是我胡说呀，因为这牛顿自己讲，牛顿说他像一个顽皮的孩子啊，在神创造的海洋边上玩耍，然后呢，捡了两个贝壳。我说这话我就很气呀、啊，我就说你多捡几个贝壳，我们早早逃过了，对不对？他捡俩贝壳，我们不懂了，对不对？你看这些国家的科学家，真的，他们知道那个创造规律的比发现规律的高。那爱因斯坦说特么过分的，你们有没有读过爱因斯坦这题？你们读过？爱因斯坦说的，他比牛顿说的还过分。他说，就我呢，就像一个顽皮的孩子，在神创造的海洋边上徘徊来徘徊去啊，空手而回。我的天哪，你空手而回，我们算研究的是什么？对不对？要真捡点什么，我们根本就不知道了，是不是？所以你知道这些，你说就真的稍微伟大一点的科学家，真的一流的科学家，你看他们真的有最基本的态度，他们知道说那个创造规律与我们这些发现规律怎么样？哎，请问在座的有谁发现过什么规律？请举一下。你创造规律，你可以不创造规律。 牛顿并不是牛顿的，牛顿爷爷还是个人，注意就在那儿，对不对？是不是？那些规律早就在那里了，他是把这规律发现出来而已。这样的东西，那这个最基本的这个态度，我想这个我们今天在这聊一聊，我觉得我们比较诚心诚意的聊一聊，好不好？对不对？我们不是这个跟大家随便讲的事情，就是事实，对不对？第二呢，你说我父亲在，我跟他聊天的时候，他跟我讲一件事情，他说就是科学家，他也必须有信心，因为我是我父亲考数学，研究数学，他是这个数学系毕业的，他在跟我讲说，我们真的搞这个科学的话，最严谨的一门科学就是数学，对不对？我想最严重的原因就是数学，你说数学里面你一定要相信，两点之间你直线为对的，你去相信，你要不信不行。所以你说这些最基本的态度，对不对？还有一个最基本的态度就是，如果真的有错误，就是在我们的生活或者追求过程中有了错误，这些基础的科学家他们可以承认错误，我觉得这个太伟大。爱因斯坦就咱们知道他的故事，你们这个都现代人就都知道他，都也知道啊。他这个在这个研究这个就是这个相对论的时候，研究相对论的时候呢，他在从他相对论里面计算，他发现一件事，他发现整个宇宙啊是膨胀的，知道吗？对不对？但是呢，当时的哲学思想，包括你知道这个进化论什么这些理论提出来的时候，那个当时整个统治整个人类的那个哲学思想是什么？宇宙是永恒的，是从来不变的，所以你有足够的时间去检查，有足够的时间去创造，创造神力，对不对？是不是？但是呢，当那个爱因斯坦他自己结论是宇宙是膨胀的，他觉得和这个哲学思想整个冲突，所以他觉得哲学思想是对，他的这个公式可能很有问题，所以他加了一个所谓的宇宙常数，还记得啊？所以他加了一个宇宙常数以后呢，那么当然就整个宇宙就永恒了，这个就从永远到永远就挺不变的。他非常高兴，他说这个你看这个在加了这个宇宙常数，整个的这个公式就对了。但是呢，在1930年的时候，人家用那个望远镜啊，就看见宇宙在那出现。所以你知道爱因斯坦真的是一流科学家，我觉得真的太好。你知道他就公开的承认说，说这个宇宙常数是他一生中都是最愚蠢的东西。亲爱的朋友，我们有这个样态，我们有这样的态度。我是学生物的，我们那个时候学什么？学这个进化论的时候是，你知道这个人体，你知道这个从这个开始从胚胎一直到成人的中间有过程，对不对？我们叫做个体的这个过程是整个的进化过程层面，对不对？是不是这样？个体的发育是整体进化的层面，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从这个人类那个中有一个有一个图，对不对？在开始人刚开始的时候，你就是一条鱼，对不对？你就是有鳃的，你还有尾巴的，对不对？然后慢慢慢慢，你就到了一定年龄，这个鳃就没了，然后呢，尾巴也没了，然后这个图，这个你的这个统治在这个现在这个甚至在中国大陆还有这个图的啊，那么这个就是整个的非常非常有名的这个证据，是进化论的证据。你知道我们现在学生物到现在这种地步，从那个裸开始，一直到成人，整个的切片、整个的组织、整个的这个标本都有，从来没有来过，从来没有来过。为什么？为什么会有那个图？你知道吗？那是个德国科学家，为了要支持达尔文的进化论，就把人类一期和二期的心脏、肺的部分和手的部分挖下去，把尾部延长，这就是最著名的海克尔图。你知道现在你要读这个《大英百科全书》，已经在全世界告诉我们是肺。同样的事情报到中国教育部，将错就错。亲爱的朋友，如果是这种态度，我真的亲 我跟很多我们亲爱的朋友在这个地方绕来绕去绕了很多年，为什么？因为我们缺少一些对基本的态度。如果我们今天所得到的从这些信息是完全错误的，是跟我们信仰是完全支持的，但是你发现这些东西当我们知道的时候，我们不能够有这样的雅量说我们错了。亲爱的朋友，你要想从这儿努力到这儿，非常难，非常难。当然我们今天哈讲这么多啊，讲这些东西，说实在的，我们跟朋友谈论的时候发现一件事，其实刚才我们提的这些都还是非常简单。为什么？因为这些东西只要你了解一点点的历史，只要你了解一点点现代科学真正的进展，这些问题都迎刃而解，你都不需要证明的，这都不是圣经问题，不是这些问题不重要，但这不是圣经问题，圣经里面有它特别的问题，这些问题是我们人实在不是我们发现最难最难的。哎，你看这个图里面啊，整个这个图里你觉得最难的是什么？哪件事情？罪，这最难的。刚才弟兄上来唱诗全都基本就讲到罪，对不对？啊，就你们的流血啊，是不是？我看大家睡着了，是不是？你怎么跟我没关系嘛，对不对？是不是？你要基督徒啊，你要小心一点啊！你听基督徒讲的话，有的时候你要小心一点。他说我们都是罪人，我们中间有的朋友，你们才是罪人，什么我们都是罪人啊？好像把我们拉在一起，那就没事了，没事儿，你们是罪人。你知道在圣经里面说的罪人这件事情是很严肃的。你们学英文懂吗？咱们说英文好了吧？两个词是 difference。你看我们大家都知道，就又说谁有毛病是吧？这个概念什么不好的这个毛病，大家都知道。为什么？因为谁没毛病？人无完人，金无足赤，对不对？说自己没毛病那些人，那你知道大家都能蒙对不对？真的，如果有人找老子身体没毛病，你拉自己有难对不对？所以你知道这个大家都知道自己有点毛病，但是你们圣经里面说的人的那个罪不是你们的毛病的问题。用英文来讲就很清楚，这个因为这两个词你大家都很清楚的，没听说过知道吧？很 troublemaker， 你懂意思吗？如果老板今天骂你，这个讲的今天没听说过，哎，心里边不生气没关系的，因为你是超高门员，价值不明白了，对不对？如果今天老板骂你，这个超高门没卡，没卡，下次你看这个雷奥的时候，这个解雇的时候你就知道了，对不对？什么叫超高门槛呢？就是你这个人啊，只要一开电脑就没超，你这个一来上班就超，你这个一做实验就超，你这个一写 paper 就超，你这个别人讲话就超，超高门槛嘛。这揪死人可以一按你这揪死车了，对不对？他后背着你按你这个人他不能算在圣经里面啊，你知道传福音最难的是什么？传福音最难的是当圣经里面人都在罪恶之下的时候，我们一点反应都没有，根本跟我没关系，这都是两个字。但是你说圣经没有意思，这个样说哈，他说证明人都在罪恶之下，有没有人圣经是他证明的？如果今天上来有个人他跟你说他证明有人，你不要听他讲，因为那个绝对不能证明的，就跟你不能证明你没有人是一样的。但是这圣经里面非常的细节，他一定要给你证明你正在罪恶的心是有罪，这很清楚，没有一人，一个都没有，一个儿子都没有，他 太绝了，是不是？你这前这个我们那边这个年长的这些朋友们，气死了，说没好人，天大的好人坐在这儿，没好人呢，是不是？满屋子都是好人，是不是？正道我们一个好人都没有，连一个都没有，绝不绝？哎，圣经上说啊，他没有说一句谎言都没有。到底是圣灵在说谎呢，还是我们有点问题？哎，下面是这样的，我们稍微证明一下，咱们这个你要敢说就是，你要不想说，咱们证明一下，好不好？哎，咱们今天这个稍微聊一点，是吧？互动一下，好不好？可以吧？聊一点，我们看一下，好不好？哎，谁是好人啊？哎，我问大家问你啊，哎，好人你有没有一个感觉？就是在你的心目中，在你想一想，什么叫好人？什么叫好人？好人啊，一般的来讲啊，我举例子啊，要了解清楚。假如我现在结婚了，那我结婚了，当我刚结婚的时候，我看着只有21岁，那么当年还真的是这个又年轻又漂亮，对不对？那么有天生病了，生病以后呢，当然我就给他煮点稀饭呀，对吧？倒茶呀。拿个毛巾给他擦一擦，对不对？伺候他，对不对？哎，请问这是不是好先生？起码吧，对不对？你看，现在这么年轻漂亮，当然生病了，你要伺候了，对不对？是不是？但是这个，我觉得做好人，你最起码做点好事，对不对？如果说你这个根本就是看着生病了，那么去你的根本就不管了。这个哎，请问是这能好人吗？这能好先生吗？对不对？不会，对不对？所以头一个呢，你知道你要做点好事，对不对？哎，做好人做点好事，对不对？哎，请问是不是做了好事就是好人啊？不一定，对不对？那么我现在才21岁，那我才81岁的时候，还有病啊？我是骗你的吧？他妈脑子骗你的？哎，请问是不是好先生啊？不是好先生，对不对？所以你们做好人不是容易的，是做好人你要做好事，对不对？而且还怎么样？一辈子都是好事，对不对？哎，这个世界你要说你是好人，哎，亲爱的朋友，你不要随便讲你是好人，为什么？因为做好人不容易，对不对？那做好真的很不容易，对不对？哎，请问。我年他年轻的时候我照顾他，我他年老了我还是照顾他，81岁我还是给他烧饭，我还是给他拿麻布拿这个拿手机给他擦脸或者怎么样，对吧？你看这把他讲过来了，这是不是好人了，对吧？这你知道这个，就算我那个时候81岁还是这样好好的待我们家，是不是我就是好先生啊？起码了，对不对？还不一定，对不对？因为我对我们太太是这么好啊，我对别人太太很好，换来一个，对不对？所以你不仅要做好事，一辈子做好事，好人呢不能做坏人，对不对？哎，有没有做过坏事？有没有做坏事？哎，我们这是理论证明，没关系，大家后面的你跟上课一样，好不好？哎，这样好了，咱们把全人类所有的国家、所有人类认为好人最应该做到的几个标准，咱们拿出来看，好不好？看一下吗？最低的，就最起码应该做到的，对不对？你先看一下，好不好？哎，准备上来多少人？绝对不会嘛，对不对？哎，没杀过人的情况就举一下，看一下。哇，不杀过人的，杀过人举手，杀过人举手，哎，不敢举了。他举手，你不要管他。你不要跟他忽悠忽悠举举手了，不可以的。没有关系啊，这个大家统一，对不对？这样的，我这个叫举手。在我小的时候可以举手，现在年头不敢举手，不好意思，再举手。有没有偷过东西啊？你知道这个他是这么绝对没有的，是不是？你觉得这个我刚到美国的时候，我们这个师哥师姐做得很好的，他们就这个请我到他们家里去吃饭，那么我们就这个当然很好的，这个我觉得没问题，我可以
你们这个人这个用的这个东西跟实验室一样。他说他们这比实验室回家。这不叫偷的哪实验室。亲爱的朋友，这样我这么说，哎，老板所定规的所有的时间，你是不是都满足？大家都知道吗？老板说五点睡，老板也知道。我不知道时间是啊，到五点还有几个人，一分钟都没做过老板，你要说一下。OK。没有说过谎的话就举一下，有人说再给你一次说谎的机会。那我不是吧，为什么你知道我跟我亲爱的朋友们谈福音的时候，我真的遇见过一个人说谎的，真的真好。他说他有说谎给过我，他真的没有，你知道我们有没有这样的好吗？你举一下看看。我们中间没有啊，我们中间还没有这样的好吗？我告诉你吧，这是最低的时候。换句话说，你做到了这四条最容易做到的、最应该做到的，不一定是好人。而你这四条最应该做到的、最容易做到的、最起码应该做到的，你没做到，为什么整天拍着胸脯说自己是好人？为什么？很奇怪，对不对？哎，这是人的标准，我告诉你，这是人的标准。哎，我们看一下人的标准可以吗？他们看一下人的标准，在神的标准里面，凡恨人的就是啥？从来没恨过任何人的，我就举一下，连日本人都没恨过。这是在神的面前啊。一个好人最起码最应该做到的，就是最容易做到的，又是谁做到的？请他们举一下。如果连这个最应该做到的、最起码最容易做到的都没有一个人在那边举起来，为什么我们整天拍着胸脯说我是好人？很奇怪，对不对？你发现圣经没有说谎，对不对？我这里证明不是说你是。哎，不是，我都认为你是好人，没问题。旁边好，我都认为你是好人。但是照着圣经来讲，圣经没有一人能虚荣，真的，可以证明的。那后面别说了，咱看一下吧，你再看一下。你中过半条街吧？如果你们今天还没有学里有神的话，你可以把这题都不要提了，对吧？下面。亲爱的朋友，这是在神面前啊，好人最低的标准。你做到这四条，你还不一定是好人。何况，但是我们至少刚才一个人很客气，至少照我的感觉来讲，还没有一个人把手举起来，连最起码一条还没有一个人把手举起来。那你知道很有意思啊？你知道我们证明了，对不对？哎，大家，咱们学数学的哈，咱们都知道这个一对一的就是公式，对吧？证明了，这证明给你证明了，证明说人真的都在罪恶之下，人真的一个意思都没有，一个形象都没有，对不对？但是呢，你知道后来我们就跟现实朋友就谈了，你知道每一个我举过手的呢，都跟我说什么？我是好人。无论你怎么证明，在人的大判决里面，自己怎么样，还是好人，非常稀奇，感觉很好。我去，刚才我们跟一些朋友谈福音啊，都跟他们将近开始聊聊天啊。这个有的朋友问我这个有没有回国过啊？我回国过，我回国的次数不多。啊，这个我记得我92年回国的时候，这个你说你去说回北京啊，那北京你说最稀奇的一件事就是那个打的哈，那个你上了这个的以后啊，
哇，这个开车的这个人，就从头说到尾都是，因为看你从外面或者从国外的给你讲，他告诉我，哎呀，整个社会都烂透。他开了之后，这个牌子是谁偷的？这边是谁抢的？哇，他都知道，你怎么知道这么多事？他这个经过这个北京那么多地方啊，他告诉我哪个地儿发生什么事，哪个发生什么事。对，哪个官儿干什么坏事，哪个官儿干什么坏事，讲好吗？说这整个国家你没法要了。我回去时间呢虽然不长，但是我还见很多人，因为我们有专门是有些负担去看看一些人。我这个最有钱的也看过，是这个最穷的也看过。我就很稀奇，整个社会都烂透了，我竟然没找一个都不好。我所见到人都说自己好得很，但是整个社会都烂透了。你这稀不稀奇？整个社会都烂透了，但是每一个人都是好得很。有一个传道人啊，一个传道人，他有一次在这个布道的时候，他就发现从那个从门外进来两个人，这两个什么人呢？一个是当地的什么的法官。一个是那个法官七年前判刑入狱的一个犯徒那么那天正好刑满释放，那么这个法官就知道带出来以后呢，就直接把他叫到那里去。所以那天那个传道人的这个讲完道以后就说，哎，刚才听到以后呢，里面有点感觉的，有点感动的，请他们呢走到前面来那么好了，那当时就这样走到前面来是吧？那他们就在这里面到了，他们都站上了，所以就陪着那一个法官呢，就往回家就走。走的时候，那法官讲一句话，这法官说：“不是神恩典太大了。”这传道人听了，就是非常有感触。对呀，你看这样一个管头官，七年前你把他带到监牢里面，七年以后你把他带到教堂，真的恩典太大。那一个法官就跟传道人讲：“你错了，我不是说这个罐头，我说我自己。”他告诉这个传道人说：“他自己这一生啊，从小生活在基督教家庭里面，从小上小学、中学、大学都是最好的学校，他都是拿 A 的。他后来这个上最好的法律的学校，然后最后在他们镇上，他们这个他这个做的法官这段期间是每一年都被评为整个地区的最好的法官。就是从小都是这样正直公义，都是从来是远离恶事的。他跟这个传道人讲，说像我这样一个人，有一天在神面前看见自己是一个罪人，神的恩典有多大？”亲爱的朋友，给好人传福音是世界上最难的一件事情，为什么我们感觉好得很？我在这个差不多十多年前，我这个见到一个肝癌四期的一个病人，那么我去看他，他那个时候是三十八岁，他那个时候他告诉我，他们全班啊是你最好的一个。也是他们全班在整个事业上最成功的一个。你知道他那个年薪有多少呢？他这个是这样，他说就是这个他一年挣的，就是他这以后就再也不要公司的薪水，他可以让他的一个后代都可以养活的。他当时这个地位相当相当的高，但是呢，你知道他这个有一天在肚子痛，他肚子痛的话，他就在地下擦滚，痛得不得了，然后被人家急诊送到医院里去，医院。找了半天毛病，最后给他诊断说呢，说是肝癌四期。他拿了那个呢，说差不多把他揍死的，不行，好人一个，凭什么说我肝癌四期？那个医生给他解释了很多东西，他说不行，医生选择了把他拉到高级。先把他拉到 X 光里面，他原来肿块看不清，这个 X 光看的不是很清楚，然后是 CT， 然后核磁共振。他后来告诉我说，他在那些光的底下看到的时候，怎么样？今天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 因为我们光不起。如果是这大家现在上飞机最麻烦的一件事就是要安检，对不对？像我今天来就要提前两个钟头什么，哇，那排队的挤来挤去挤过去，对不对？哎，但是你说这个安检就光不起来，只能含泪的，对不对？什么什么小刀了，什么什么指甲剪了，这没用的，对不对？如果他真的有一种那个光那么强一点的话，这个人一过去看恐怖分子，那太好了，对不对？打到你里面去了，对不对？那么你过去的话，哇，好人，哇，太棒了，对不对？所以你看，你要是好人的话，你要带水瓶的，带刀，带枪都可以，对不对？就你以后上飞机太容易了，对不对？现在我告诉你，我们的光不行。这个耶稣基督，他是人生命的，他说他显明人里面的一面，他显明人心思和意念。现在我问你一句话，你自己思想里面所想的所有的事情，你敢不敢把他的所有的录像给你最亲近的人看一看？然后他告诉你有句话，我们光不行，我们整天拍着胸脯说我们是好人，就是圣经都证明了，连一个手都举不起来了，还是觉得自己是好人。人为什么感觉自己今天是好人呢？因为人都活在黑暗里。现在朋友，换一个光一看，你就发现什么？完全不是这么回事。但我想，像什么离婚这种，这不就别人写的，就是离婚这种，就是男人破坏家庭，就任何的这种的事情，只要发生了，我们知道，因为我们很想，你知道我们家破坏，因为这个家就没法活了。他们俩孩子那就是狗胆子了，对不对？你们这么多年历史，你知道的。哇，这个，你知道这个，你这看见人家这个玩的什么的，都是人没有怜悯的。你不要以为这个神也像我们人一样，神照顾你，暗中的隐情显出你人心的性情，他是要救你的。人不是这样，人想抓住你一点毛病的，往死里打，对不对？打翻再给他插上只脚，对不对？永世不得翻身的。人没有怜悯的，那在那个时候，你说人真的是良心都还是有点良心的，有点羞耻感觉的。你说到后来，你今天到了，你说再回想跳过了，我不知道。那么你说这个十几岁的女孩子就抱着自己孩子就上了电视上，他在那里讲，不知道爸爸是谁，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人今天到这个地步，已经没有羞耻的感觉。良心都麻木，不是我们是好人，是我们已经没有羞耻的感觉。我儿子在他头一次说谎的时候，脸涨得通红。现在八岁，我跟你讲，脸都变色，行不行？才八岁。你问他没说过吧，也不见是不是良心慢慢慢慢慢我们是说我们但是你发现光明良心没有羞耻的感觉。考虑后果哎，这个我记得我在读书的时候，我们的老板呢很有名，就是这个中国人，七十半，差不多七十半，差不多，我叫郭阎王。在他手下，我告诉你，除了我一个以外，没有另外一个外国学生可以毕业，全都起跑。那么，当然手下教了很多这个外国的这个公司。
小队获得这个前有地这个大合作，然后这个有没有假期非常好。那么你也没法逃课，因为你不上课的。那么期间呢，那么这个有一个负责人天天就气哭了，男生气哭了到我的这个印度人，他说我要来上，我说你不能上，我这个我老婆孩子。哎，他一想，这口气怎么样？咽了。为了老婆和孩子，算了。好有后果。见他们，如果是如果，今天都真的没人看见你做任何事情，没人能查得出来你的电脑做任何事情。我不知道你上什么网站。我们人有的时候，我们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我真没人知道，真的没人看见。很多时候，我们考虑后果，我始终里面没有那个东西。我们怕看见以后，我们不好过日子。我怕我们以后的生活受了影响。所以那会儿我就跟他们开玩笑，我说咱们最好在美国来一次文化大革命，就两天可以，没有任何的责任，你做任何的事都可以，没有任何的这个法律责任。我看我老板性命难保，很多老板性命都难保哎，是不是？人今天啊，有的时候气了，气到片儿，横不能拿把枪把他给毙了。但一考虑后果怎么样？算了，我们会考虑后果的，没机会。你知道有些朋友跟我说，就跟我讲国内这个。整得很大块，整得那些贪官什么的。你知道，我问你这里有没有接触过这些高层次的领导？我们那边就因为这个，我们就他们的孩子在我们中间信主，所以他们来探望的时候，我有机会和很高层、很高层的这个领导，我们是很好的朋友。后来我们因为很好的朋友缘故呢，后来我们就谈得很密切。当然，我事情我不告诉你。但是在这儿他讲了很多的信息，我实在很同情他，我真的很同情他。我心想，就别说我这个从前是没信过，我说就现在我信主啊，我真的把我摆在那位置上，真的难得。我没那机会，我真的很感谢神，神没把我摆在那种试探的那个上。人在江湖吧，如果你真的了解一下这些做高干他们当时那个行业，你有的时候真的你也知道他真是行业，你骂他不错，他真的是做了一些事情，没错没错，他也说有些事情是不该做的。但是你说他如果你换另外一个人做的话，是不更好？有没有机会？不是我不是好的，而是怜悯我没有把我摆在那个试探里。人都会讲理，对不对？哎，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遇见过非常会讲理的人。哎呀，我在我们那儿碰见一个，哎，我真的要踩到我的颠覆眼镜啊，你知道吧？那个男人啊，告诉我他的家里没玩我了。哎呀，我说你家怎么了？哎，他说我没有太太奇怪啊。我说你怎么也太太奇怪，还要好玩？他说不是，你听我讲。那你听我的外号叫什么？你知道外号叫什么？姓伟，叫伟光正，伟大光荣正气。什么事儿都不错的。他跟太太两个人出去散步，那么有一天呢，当然这个啊，就很好了，有一不小心就踩到上面脚了一脚，太太你怎么有眼无珠？啊，对不起，这个太太真的是有眼无珠，这个。怎么能踩开他的脚？是不是
经十三部啊，太了解的太了。那先生您看，今天可该你是有两足了。太跟他怎么是我有两足？你今天做的比昨天做的还恶劣。你昨天就是小心踩在我脚上，今天你有意的把脚放在了我的脚上。你说这朋友多神奇，这不就伪光正吗？你根本就没法活着，你对不对？人家怎么活法对不对？你知道今天啊，人以为自己能讲的很好的理由，你就是好。有些人杀人，只要能找一个好的理由，就是好。自己讲出来没关系，花钱找一个人替你讲的很好的理由。好的一个，报纸、电台，所有的新闻都告诉你一个这是好的。大家明明就是杀人，那是好的一个。有的人犯了奸淫，破坏了家庭，这样一个很好的理由，好的一个。我们是非常非常会讲理由。我们难道真的没有做过任何的亏心事吗？连我们说谎以后，我们都想着有的是法律吗？这是对你有益处的，我才说的。你这个人常常以为自己好得不得了，因为什么？因为人常常能讲出一句非常好的理由。人以为只要能讲出一个好的理由，自己就是天下最好的人。有人说，哎，别啰嗦了，你刚才说的咱们不算都同意就好，对不对？但是啊，咱们做一件不好的事，咱们能不能补啊？我做十件好事，可不可以？啊，说一句谎，咱们说十句实话，能不能补？对不对？所以有人就有这种所谓的，你这所有宗教，我现在都告诉你，所有宗教都是立功赎罪的思想。立功赎罪只是阿弥陀佛的良心而已，都不能补的。哎，请问日本人杀了那么多中国人能补吗？能补吗？有这个注意我就能举一下，没得补的。你说你来酒店买车，你开车，平时你这个，你说我就照着限速开的，那有些太着急了，开了100，限速开了100，这个马有点大了。警察把你抓下来，给你开罚单，有几张没卖你。我从这个我开始开车到现在几十年了，几十年如一日都开限速。我以后到我死之前几十年，他也要开限速。请问能不能？你开限速根本就不应该，对不对？人活着就应该做好事的。人活着做点好事根本没有功德可做，没得补，亲爱的朋友。你知道这是对别人伤害，你对别人没得补，对不对？你对你自己伤害也没得补啊。你知道在圣经里面，在神面前，你知道罪带给人的伤害是什么吗？圣经上告诉我们说，罪啊，是一个人在神面前生命失去了真谛。一个人的生命失去了真谛，请问你拿什么补？所以刚才我们看到是个更好，只有这位从死里复活的主耶稣基督，他可以给你一个新的生命。只有这一个不能被玷污、不能被朽坏、不能够衰残的新的生命，能够带你到神的面前，能带你到永远的里面。没得补的钱。因为这个生命带来的，还有有的朋友跟我讲，他就算是不能，但我觉得这还不够公平啊！我转你刚才讲，就算我不同意，就算咱们这个就讲理由好，然后我们也这个立功赎罪相补了，都补不了了，然后这个也考虑后果，良心发挥，光不报，随便你讲， 自听听讲的，但是呢，我觉得呢，我比别人一般都好。还有很多朋友没见过这样的好人，我常常见过这样的好人。我问他说：“就是你的这个百分点，你在全人类中你占多少？”说至少95%以上。我问他怎么算的，基本上头五名，这个头这个排名占了名。人家觉得说呢，像我这么好的人，我就说这个话，我就算个日本人，啊，我就是那个做一点点这种事情，这个讲的讲的理由遮盖一下，我没信耶稣，啊，没信你的耶稣，然后等到一天把我一脚踢到地狱去，可我看你一定觉得我坏了，干了一百件坏事，恶贯满盈的，每一个罪都罪该万死，听说他信耶稣了。这么坏的人上天堂，像我这么好的人一脚踢到地狱去了，公平不公平？公平不公平？我想活了，公平不公平？不公平，太不公平了，对不对？像我们那么好的，是不是从小摔跤走的，是不是？就因为没信你的耶稣，有一天就把你打成给踢到地狱去了。像我这么坏的人，从小干坏事，是吧？信了耶稣了。有这么回事儿，全世界还这么回事儿。所以有些朋友说的，你讲前面带队，我觉得这个问题，甚至有的弟兄姊妹还跟我讲，说这个我到天堂上去，我是一个明白，我信耶稣了。可我们家的邻居他也坏了，怎么他也跟我们站在一起啊？受不了！连信主的都有一种感觉，都不公平，你别人不信主的，对不对？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弟兄姊妹，谁是公平的？为什么？因为我不晓得什么是罪，因为圣经告诉我们罪是什么，罪嘛是一个死亡的毒钩，这个死亡的毒钩就勾住一个人的灵魂，无论那个罪有多小，但这一个是死亡的毒钩，你胜过死的，有些人胜过死亡就是底线，没有人胜过死亡。这一个罪的毒钩，这个死亡的毒钩，就把一个人的灵魂拉向一个人的灵魂。你说他身上有一百个大的毒钩，真是又大又狠的毒钩勾着他。但是福音乃是神的大能，他是从死里复活的这位神，他胜过了死亡，所以他把这个人身上所有死亡的毒钩都带。虽然身上一百个大的死亡的毒钩勾着他，但是因着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因着福音的大能，他身上一个毒钩都没有。你说你不信耶稣，你身上只有一个小小的毒钩，因为你胜不过死亡的两个，你没办法胜过死亡的两个。有一天，就这一个小小的死亡的毒钩，就把你拉下去。亲爱的朋友，神今天问我们，不是你的足够大、足够小的问题，也不是你足够多、足够少的问题。神今天要问你说，你生命中到底有没有死亡的毒钩？你到底有没有罪？如果你有罪，这个死亡的毒钩就刀住你的灵魂，拉住你的灵魂。亲爱的朋友，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这位主耶稣，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福音的大能，把我们从死亡的权势底下拯救出来。亲爱的朋友，你需要耶稣。那当然了，在我们前座的这差不多十几位哈，你知道人家是刚刚放出来，有的朋友跟我讲，你讲的这些啊，根本就上不见数啊。你们这些到美国20年，我到美国20年，你们是这个什么帽子也有了，是不是？这个什么这个妻子有了，儿子有了，这个房子有了，车子有了，你什么都有了。然后你上面从我们这乱喊一通，然后让我们这个信耶稣啊，可我们这是做盼儿的，对不对？我们这里根本好像没工夫，可能还年轻的啊。这个哇，这个当然你现在用起来，就是连我们那时候钱很。是吧？这个我们还没有经济基础呢， 当那个女性我跟你一样，什么责任啊？这个我房子也有，车子也有，宝马也开上了。然后那个时候我带来这个过来的几个月，今天呢咱们先好好追求追求，对不对？好好工作，对不对？先不要那么着急，对不对？
下面
这什么道理？为什么？哎，请问如果有个死亡的毒钩钩在你的生命中，请问好过不好过？现在我稍微强调一下，福音不是把你从许多的痛苦中拯救出来，福音乃是把你从罪中救出来。一个人啊，如果不从罪中救出来，从什么当中救出来都还痛。你没发现我们在美国，我不是很多的朋友，刚到美国的时候两个人没有钱的，以为有钱多了两个人都好过日子，等到钱多的时候你有罪的两个人。你说这个罪啊，把什么事都把它变得变味，把它扭曲。你说那个时候这个，我记得在东京报道的真的是很好，看这个他们真的很开放，这个学国外很多很优秀很好的习惯什么都学的。比如说像在美国你吃不了东西，对不对？餐馆你吃一般的，然后很多地方再包起来，尤其比如说第二年你没有发展，对不对？那么现在呢，这个从前我们就是这样，你就扔在那手了，对不对？后来东西学了，对吧？我也学，但是你这东西最的程度啊，你不学的是什么味儿？那从前我是一直考级的，现在呢，我是三级，你不考了，是不是？所以你知道，什么事只要是最近的，本来很好的事情，都变了变了。比如说，你像这个四川医院，你这是赈灾好不好？赈灾太好了，对不对？我觉得没有说比赈灾更好，因为有一条有的拉高质量嘛，对不对？我不知道你捐了多少钱。但是有一种你捐的钱都被人家骗了，气死了。你在学校问你们有没有老板干过活，我给我老板干了四年，给他挣了很多的这个基金钱。等他写 paper 的时候，等他写文章的时候，我的名字都上面。我是这么想，如果没有罪，我可以给老板更加玩命的打，安心了。如果老板证明你是公益，对不对？凡是你做的都有你的这个份儿，对不对？如果在公司里干活，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公平的来待遇我的话，我们干活苦一点累一点没关系。为什么李天每天晚上才那么累啊？有这么多的气势，对不对？有的时候那是你看那个女孩子，她管你不是管你，她是一个上司的小伙子，你招待不起的，她什么都不懂，跟你胡来，对不对？罪，亲爱的朋友，你知道这个罪让人服从都不答应的。每一个罪都是重担。你们还是开车的，我告诉你开车的小心一点。闯红灯的时候啊，我跟你讲，我不是闯红灯的，我闯了，对不起，我闯了。闯红灯的时候先看什么？看这个后视镜，对不对？看看边上，看警察来不来，对不对？你们噔噔噔响，对不对？我告诉你，每一个罪都是重担。其实人如果没有罪了，生活可轻松了。不需要什么叹息，头发不至于变得那么白，但有人掉头发一样。我跟你讲，人今天就像所有的老虎中间多少是你的罪。我在德州啊，你们这真是凉快，我真的很高兴。哎，我上来讲我有点热了，这个毛衣脱了，哇，这个真是凉快啊，这个那冷气是那么冷啊。我们在夏天110度，现在还80度，所以我今天提 天上的五十度，因为有温差，没有其他的温差。我们那个聚会的地方啊，你知道这个有一次我进去啊，你的他们说我是狗鼻子，因为这个我这个鼻子很灵啊。哎呦，闻着闻着，我这聚会怎么这么臭啊？我知道，跟他说，大家慢点，快点进去。今天恐怕又死了，因为我们那老板说啊，就说放药，就是老狗跑出去的时候，所以说来小心，我就不来修，虽然很臭，我来修，走，于是我跟着那步要走，越走出嘛。我说，然后走到那个关键的地方，就是那个烤箱。我说大家注意了，他们吓得都跑。我说我现在要开烤箱，我一开，里面一盘子毛茸茸的，不知道。上个星期啊，有一盘烤鸡忘了拿出来。我们在这110度的热气效应，那两吨的。那个味道，对不起，我不想讲太具体了。但是我告诉你，在那个场合底下，没有一个人喊我们吃什么呀，喝什么呀，穿什么呀，有没有？都说一件事，赶紧的把台上了。亲爱的朋友，最跟身体的是喝什么发出的东西。其实瑜伽，因为爱的缘故，不是很香的。任何一个家，你发现感到味道不对的时候，脸色不对的时候，应该就一点点的小气，一点点的自私，整个家里面的所有味道都变了。啊，亲爱的朋友，为什么要这样？就是你自己都爱我，他不像别人。人如果指出你的难处，他是要把你打翻在地，擦成一只脚，让你永世不得安宁。但这个耶稣基督，他不能爱你。现在是变化的时候，现在就是拯救的日子。他告诉我们说，凡承认离弃罪过的，就必蒙。不要再遮掩自己的罪过，因为遮掩自己罪过的必不肮脏。亲爱的朋友，你想想，你把这些发臭的东西藏在你生命当中，又有什么好处？弟兄姊妹，亲爱的朋友，信耶稣不是指明天。有人说信耶稣就是让你今天忘记今天的生活啊。哇，你今天很苦是不是？今天很忙对不对？哎，忘记忘记，想到将来哈，有一天在黄金街什么地狱什么在那享受快乐，对不对？然后用那个快乐呢，还像那止痛片一样，来让你今天好受一点。弟兄姊妹，亲爱的朋友，神所赐给我们，是我们从前没有听过的，是我们从前也没有见过的，连我们人心都没有想。亲爱的朋友，每一个人当他从罪中被救出来的时候，那一个平安，那一个喜乐，超过我们所有的想象，真的是神的大能。你无论是怎样软弱的一个人，这个大能让你整个生命改变。如果你认识我从前的我，我觉得你绝对不会来听我讲什么。我真的是一个好大好大人。我们那个时代，当然我又是那个时代，这种时间很快，是不是？你在那个时候讲话，每一句话如果不带脏话，不说骂人的话，就很没吃饭。我后来信主，很稀奇。我那个时候还愿意聚会，那个时候我们真的真的就不知道。但是那个时候，我知道我想过，我这个地上已经这个天上那这天上好处已经有了，那么实际上咱们照样可以过好日子，对不对？对啊，就是好像很小，但是很稀奇的，我就发现说，当我再去说这些污秽的言语的时候，我就发现老母亲很怪。我说这个案件你接过来的时候怎么样？几只熊就喝了，对不对？一串就喝了，对，那也对嘛。哎，我这种听什么搞，讨厌。后来我发现一件事啊。我里面有个声音，他讨厌你， 到那个从最终被救出来的时候，那一个的喜乐实在是超过你这一生所能理解的。现在朋友，这是福音啊，这是我们每天今天所需要的。福音啊，今天晚上讲了一句话，福音是神的大爱，要救一切相信，无论你今天住在哪个方面，只要你愿意接受福音自己，这个福音大能要把你从罪的权势和罪的污秽里解放，让你享受有全新的一生。下面我们把刚才那个歌唱一下好了。
就是最后一个，我们就从我们这边说哈，那个就是那个，最后一首诗歌，那是最后一首诗歌。第一节啊，我们就看两遍第一节好了吗？
对呀、啊，
我们就第一节加上那个这个诗歌。
我知道什么是福音， 愿意，就是醉人不为别人走。我今天愿意让耶稣进入我的生命当中，把我从罪恶里拯救出来，而且让我今天得到一个全新的生命。当我中间有没有遇见的朋友，你有没有看过，那你愿意，请你把手举一下，我愿意讲话。有没有遇见朋友，你看见你真的是一个罪人，你不愿意再遮掩你自己的罪过，你愿意在神面前承认离弃自己的罪过，蒙神的怜悯。有没有遇见朋友？请把手举一下，我问你啊。我们遇见的朋友，不用害怕，不用看别人啊。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如果你说你今天你听懂了，你没有感动，不要消灭圣灵给你的感动。请把手举一下，我问你啊。我们遇见的朋友，我愿意今天。就从罪恶的捆绑里拯救出来，今天就让神的大能把这死亡的毒钩从我身上摘下去。有一个这样的朋友，请他举一下，我们拿了。有一个这样的朋友，请他举一下，我们拿了。感谢主，我相信没有一个人今天愿意活在这样的罪人里面，没有一个人愿意。在继续的受这样的罪的苦害，每一个人都愿意有一个新的人生，都愿意有一个喜乐平安的人生。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有没有感动？我们再呼召一次啊！请你把手举一下，我愿意为你祷告。当然，你不举手，你一样可以在神面前啊向神祷告，好，没有问题。如果你愿意在神面前有表示的话，在神面前把神他能纪念我们。我们一个这样的朋友愿意在神面前这样的表示，请把手举一下，我们也祷告。我们一个这样的朋友，感谢主，我相信没有一个人啊，真的是愿意这样一直的活在罪的捆绑里面，受这个死亡毒钩的苦害啊。我们下面一起祷告啊，主感谢你。主，我们把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亲爱的朋友都交在你的手里。主，我谢谢你，你今天你把这样的荣耀的福音摆在他们的面前。我们相信你的圣灵已经把你生命的道种在他们的生命里面。主，我们相信你自己的光已经照进他们的里面。我们求主，你不放过他们，把他们在他们生命当中来更多的经历，来认识。人生实在是需要从这些罪恶的捆绑中被解救出来，让他们在他们生命里面有一天向你敞开，来接受你做他们个人永远的救主。我们求你要向他们施恩典，说你与他们同在。虽然有的时候人有胆怯的心，不敢在人面前来认你，但我们相信你向着他们的爱没有改变。说因为你今天恩典的门还在向我们敞开。我们谢谢你，求你的圣灵继续的带领每一个生命来继续的做工，让你将来得着我们在座的每一个朋友，让我们都在你的恩典的里面，让得着一个新的人生，得到一个永恒的盼望。我们谢谢你的恩典，谢谢你晚上这样恩待我们，你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这样的祈求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好，谢谢大家，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